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8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山形县外海6.8级强震，目前已经解除了海啸警报。迎乌克兰总统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两手发抖，欢迎仪式补充水分之后，他身体恢复正常。特朗普发推，确认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验出了瘦肉精，中国海关对加拿大的猪肉发出预警。听众朋友大家好，日本的山形县外海18日晚发生规模6.8级强震。观光局表示说，目前尚未接获台湾旅行团体通报旅客因地震有发生伤亡或受困，也未接获其他旅行社通报有旅客伤亡受困的情形。日本时间18点晚10分20分，日本山形县外海发生规模6.8级强震。新洪县下月地方观测到震度强度是6强，气象厅发出注意海啸的警报，震后2个半小时解除了海啸警报，好几个电视台立即中断了正常节目的安排，重点报道强震。专家提醒说，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强烈震动，要保持警惕。本放送协会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报道称，强震震中在山形县外海，地震深度10公里，浅层地震往往会对地球表面造成更大的破坏。海啸预警包括山形县和新泻县以及石川县的诺托地区。山形县与新泻县可能已有1米高的海啸抵达，新泻县左渡可能将有1米高的海啸将到来，石川县可能登岛晚上11点时将有1米高的海啸到来。日本气象厅表示说，海面有一些波动，但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日本东北电力公司表示，截止当地时间晚上11点，山形县约有5000家户家庭停电，而新泻地区则有3200户断电。东京电力控股公司表示，在新泻的博区核电站有7个反应堆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行动，反应堆目前已经关闭。东日本铁路公司表示说，已经暂停了上越和东北新干线的所有运营。迎乌克兰总统的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两手发颤，欢迎仪式补充水分之后，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柏林举行的欢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欢迎仪式上，从肩膀到脚突然明显的颤抖起来，事后默克尔将这一表现归咎于脱水。当时就在德国国歌响起来的时候，默克尔从肩膀到脚出现了无法控制的痉挛表现，且嘴唇紧闭。起初他紧握起他的放在腹部的双手，最后抱起了双臂。柏林18号的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不知道默克尔的颤抖表现是否和高温天气有关。欢迎仪式结束1个小时之后，默克尔告诉媒体说，他一下子至少喝了3杯水，他说他当时缺的就是他，现在他感觉好多了。受到默克尔款待的来访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媒体说，默克尔就站在他身边，欢迎仪式上默克尔完全是安全的。2014年12月8号晚，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的访问时，因为突然感觉到头晕目眩，导致访问一度中断。经过短暂的休息，吃了点东西，并喝了一些饮料之后，访问得以继续进行。 默克尔自2005年出任总理，2018年10月底他宣布将放弃竞选基民盟主席，总理任期到2021年结束之后也不再继续执政。
涉嫌参与了2022卡塔尔世界杯申办腐败，昔日的法国巨星普拉蒂尼被拘留。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普拉蒂尼宣布退役后曾相继执教法国队，2007年当选欧足联主席，此后又两度连任，任期至2019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15年7月29日宣布正式参选于来年2月26日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竞选，并在当时被认为是接替深陷丑闻的国际足联原主席布拉特有力候选人。但由于卷入卡塔尔申办世界杯贪腐案，两人都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普拉蒂尼被指违规收取来自布拉特的200万瑞士法郎而遭到调查，最终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宣布对他处以8年禁足令和8万瑞士法郎的罚款，即这8年不得参与足球事务，后减至4年。2016年他在法国举行的欧洲杯开赛前宣布辞去欧足联主席职位。据悉，普拉蒂尼在当天被巴黎西北部郊区南特尔市负责司法和反腐败问题的警方逮捕，同样被逮捕的还包括曾担任前总统萨科齐执政时间体育事务顾问的索菲迪翁，而萨科齐总统府秘书长克罗德·盖昂也被警方以自由嫌疑人的身份带走询问。面对这一消息，普拉蒂尼于当天稍后通过代理律师发表声明，宣称他在周二被巴黎司法警察反腐败办公室的官员带走问话后并未被捕。声明还称，调查人员还向他询问了有关2016年欧洲杯申办过程的问题。声明表示，普拉蒂尼冷静准确地向警方回答了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并提供了有意的解释。声明强调，普拉蒂尼完全没有什么可以责怪自己的，他声称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实一无所知，并对未来充有信心。普拉蒂尼此次被捕则与法国警方于2015年展开的一项针对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归属权分配的调查有关，其中涉及的犯罪调查包括腐败、犯罪帮凶和利用权力非法利益交换等。尽管历经数年来自多国警方的调查，但有关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未完全浮出水面。今年3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再次拿出贿赂实锤，称卡塔尔向国际足联支付 8.8 亿美元的秘密款项买下世界杯主办权，让卡塔尔贿赂丑闻再次成为焦点。
土耳其当局18日逮捕了28名在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中的涉案嫌疑人，并继续在全国范围追捕140多名其他涉案人员。土耳其国家通讯社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称，警方抓捕的目标锁定的是葛兰运动成员，他们被控主导了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安纳杜鲁新闻社披露的信息报道说，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和中部科尼亚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分别对65名和63名土耳其武装部队成员发出逮捕令，另有22名平民遭到通缉。与此同时，安卡拉检察院也发布公报指出，已有18人被逮捕，其中包括2名外交部前官员、8名现任雇员以及4名卫生部前官员和4名在私营卫生部门工作的人员。至周二中午，已有28人被捕，他们被指与传教士葛兰领导的运动组织有关联。葛兰运动被安卡拉视为恐怖组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伊斯兰传教士葛兰主导了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葛兰则坚持否认相关指责。2016年7月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当局便开始了对政变参与者不遗余力的追查，并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清洗运动，已有5万多人被捕，另有14万人或遭解职或被革职。3年后的今天，搜捕浪潮仍在继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8日表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下个星期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他会晤。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战持续不下之际，这两位领导人的会晤被认为是重大的进展。 中央电视台报道称，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回声报表示说，特朗普将在大阪二十国峰会机上与习近平会谈，希望会晤可达到缓解世界两大强国紧张关系的目标。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勒德十分谨慎，他对媒体说，现在还不能说贸易谈判会有显著的进展。他还表示，会面之前不可能预先保证谈判一定会有突破。特朗普星期二发推，确认他与习近平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晤。推文说，与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进行了良好的交谈。我们将在下个星期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举行加时会议，双方团队将在我们会晤前开始谈判。白宫就此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总统今晨与习近平主席电话会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通过一个公平及互惠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的农场主、工人及商家建立公平经营环境的重要性。这包括解决与中国贸易的结构性壁垒，以及实现可以执行并核实的有意义的改革。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两位领导人期待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晤。在特朗普星期二发推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上证实了两位领导人通过电话，习近平将在大阪峰会上与特朗普会谈的消息。这两家中国官媒均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与习近平主席在大阪峰会上再次会晤，就双边关系与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希望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达成协议。人民日报进一步说，习近平则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他愿意同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日在访问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底去不去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都无所谓，中国终将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检出了瘦肉精，中国海关对加拿大的猪肉发出预警。法新社北京消息称，南京海关在一批加拿大舒华猪肉产品中验出了莱克多巴胺残留，海关部分已经发出2019年第一号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表。据新华社18日援引海关总署称，南京海关在一批加拿大舒华猪肉产品中验出了莱克多巴胺残留，海关部门已经发出2019年第一号进出口食品安全的风险预警表。根据通报，海关将暂停受理该企业舒华猪肉的进口申报，他暂停接受该企业签字兽医官签发的加拿大舒华肉类兽医卫生证书。此外，海关还将加大对加拿大舒华猪肉莱克多巴胺的抽检力度，发现问题的一律做退运或销毁处理。中国每年从加拿大进口大量的猪肉，加拿大猪肉出口促进机构援引统计数据显示说，从贸易额来看，2018年中国从加拿大购买了价值 5.14 亿加元的猪肉，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位于第三。从数量上来看，2018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了28万吨的猪肉，为加拿大猪肉第二出口目的地。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宣布不寻求任国防部长之后，总统特朗普18日让美国的陆军部长马克·埃斯伯接任代理部长。特朗普发推指出，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决定不走程序确认，花更多的时间要陪陪家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下面请听福林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在周二众多重大新闻中，有两条涉及中美两国的新闻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分析。首先，面对当下美中贸易战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通过推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进行了积极的电话交谈，并计划下周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展开会谈。特朗普透露称，在两国领导人于下周会面前，双方的团队将重新展开谈判。此外，随着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的逐渐临近，他还将于当地时间周二晚与选战传统摇摆州的佛罗里达奥兰多市正式宣布寻求连任。尽管特朗普在近日因支持率不敌民主党热门拜登而迁怒民调专家，但与4年前他从纽约的一座电梯上宣布竞选相比，此次他将面对能容纳18000人的体育场内热情的支持者们，与上一次相比，他的连任之路也更应信心满满。有关美中两国之间长达数月历经数轮的经贸谈判，特朗普在上月突然公开指责中方在双方就贸易协议达成的共识上出尔反尔。他指控中方代表在双方就基本问题达成协议前选择反悔，致使谈判搁置。因此，他要求美国政府上调了针对2000亿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税率。中国当局对特朗普的指控则予以否认，并以上调约包括美国送中国大豆等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作为报复。此后，北京当局和官方媒体并就贸易战中的对错问题展开攻势，对美方指责包括中美贸易巨额逆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反驳。而负责双方谈判的两国贸易团队也自5月9日至10日与华盛顿进行的第11轮贸易谈判后被暂停。特朗普在今日虽然曾多次表示将借着20国集团日本峰会的机遇与习近平会面，但这一消息此前并未得到中方的确认。为此，他还一度于上周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习近平这个月底去不去参加20国集团峰会都无所谓，中国终将与美国达成协议。此外，他在向中方最高层强调保持对话的同时，同样也多次以对3000亿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税而挥舞压力。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周一开始对此召开为期7天的听证会，就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征收国内商界代表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局面下，虽然有不少媒体在过去提出美国政界精英对中国的态度保持高度一致，对短期内能达成经贸无问题协议并不看好，而一直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北京方面也在16日通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一篇相关评论文章中也表达了北京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持久的经济战，中国不会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表态。因此，毫无疑问，双方领导人再次通话的官方报道出现是20国集团峰会前的缓和讯息。特朗普在当天的推文中写道，与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们将在下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举行加时会议，双方团队将在我们会晤前开始谈判。白宫还为此发表声明宣称，特朗普总统今晨与习近平主席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通过一个公平及互惠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的农场主、工人及商家建立公平经营环境的重要性，这包括解决与中国贸易的结构性壁垒，以及实现可以执行并核实的有意义的改革。两位领导人还谈论了区域安全问题，两位领导人期待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再次会晤。美方的这一番话得到了中方的回应，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都相继做出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提到，习近平表示，我愿意同总统先生在20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他强调，在经贸问题上，双方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我们也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我同意两国经贸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保持沟通。不过，在中美领导人和双方团队僵持许久后重启贸易谈判的同时，虽显然根据近日最新的消息来看，他们都各自留有后路。中国方面，习近平将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朝鲜在6月20日至21日进行访问，而正在与特朗普就半岛核问题进行谈判的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自2018年以来已经4度访问中国。此外，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在周一的记者会上，并对中国的稀土优势加以重提。美国 国方面，就在特朗普宣布与习近平通电的当天，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告诉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称，我不知道单一通过关税是否能让中方停止贸易舞弊，但他说，我认为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而我知道一项没用的则是与他们对话。他并就增加3000亿关税问题称，我不知道是否会真的增加关税，这取决于总统的决定。同样就这一问题，白宫顾问库德洛的发言则较为温和，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希望继续就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市场开放和关税等结构性改革进行对话。他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份可执行的协议，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常规议题都将被提上议程。感谢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比利时被指控把一家维吾尔人送交给中国当局，这是6月1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5月底一名妇女和她的4个孩子在被驱逐出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之后失踪。这名妇女和她的4个孩子当时在申请签证，以便前往比利时看望孩子们的父亲。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让警方将请求其保护的一名妇女及她的4个孩子赶出了使馆。这名母亲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够前往比利时和孩子们的父亲团聚。孩子们的父亲是一名政治难民，他在2018年的时候在比利时获得庇护。自由比利时时报6月15号星期六报道说，自5月底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大使馆以来，这名叫阿布拉的妇女及其年龄在5到17岁之间的子女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文章说，这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家庭，盛传那里是一个受到密切监视的地方，也是维吾尔人被集中关押的地方。他们希望能够前往比利时的根特，以便和在那里当工人的孩子们的父亲团聚。7个月前，这名父亲曾经向比利时内政部递交了签证申请。这家人于5月28号前往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以便填写文件并进行体检。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出行，因为维吾尔人不能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旅行。北京警方还在阿布拉女士的酒店里逮捕了她2次。在办完手续之后，比利时外交官建议她返回新疆等待后续进展。整个程序可能持续数个月的时间，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根据自由比利时时报的说法，阿布拉女士感到非常恐慌，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她拒绝了比利时外交官的建议，并要求比利时当局保护自己和家人。阿布拉女士的要求被拒绝了，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她，大使馆不是酒店。最后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外交人员报了警，这名年轻女子被询问之后获得释放，随后于5月31号再次在酒店被逮捕，从此之后她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维吾尔社团专家 Vanessa Franjeville 教授评论说，大使馆把一名脆弱的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交给那些威胁他们的人，从而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这意味着比利时把经济利益看得更重，而不是对欧盟所关注的少数族裔的人给予必要的保护。欧盟15名代表最近曾经试图与当地政府讨论新疆维吾尔人的命运，但是没有取得结果。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后来阿布拉女士获得了比利时颁发的签证。 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外交部表示仍然希望事件能够向好的方向演变。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是决定监禁阿布拉女士呢，还是将她送进再教育营。她年幼的孩子们有可能被放置在了一个孤儿院。根据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在新疆有大约100万人，其中主要是维吾尔人，被关押在这些中国所说的旨在打击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教的职业培训中心。少数维吾尔人则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引起了德国多方关注。德国联邦议会左翼党对外政策发言人李比希要求德国政府就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态度。他批评政府太沉默，要求政府对中国持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经济利益在此不应起到作用。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获释一事周一立即成为德国媒体广泛报道的话题。黄之锋出狱后首次亮相，便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势必给抗议浪潮带来新的推动。德国媒体对香港的抗议浪潮普遍表示了关注和肯定。斯图加特报表示，如果林郑月娥认为她暂缓逃犯条例修订就可以平息人们的情绪，那她很幸运地想错了。抗议浪潮还在继续，因为香港的法治仍然受到威胁。这场战斗不仅是警告北京要继续维护一国两制的许诺，香港人维护其民主权利的战斗，同时也是在为在中国受到镇压的人们而战斗。中国有可高达100万的维族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一旦逃犯条例修订在香港生效，在香港被拘留并被引渡的人将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是斯图加特报的看法。曼海姆晨报表示，引渡法意味着香港把自己交付给了中国，但即便新法规不出台，香港的自由也已在崩溃中。近年来，北京越来越明显地开始采取行动，近来甚至公然干预香港政治。中国人不会让偶然来决定事态，特别在香港不会如此。凭借巧妙的地缘战略，他们有时甚至是在不知不觉地吞并香港。香港要求独立的呼声越高，中国就会越强烈地显示它的毫不退让。没有什么比动乱发源地更让共产党人害怕的了。这是曼海姆晨报的看法。法兰克福汇报认为，香港冲突还没有一锤定音，对逃犯条例的抗议取得了一点成功，现在要看的是抗议运动能持续多久。像示威者要求的那样，让政府完全取消逃犯条例是不太可能的。民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终较量只是暂时往后推延了，香港的和平还没有得到确定。这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观点。南德意志报认为，人们对香港特首的信任已经消失，林郑月娥暂缓了与中国的引渡协议，以平息人们对她的批评。但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她那半心半意的转变是不够的。他们要求彻底取消香港引渡条例草案，人们担心林郑月娥可能会在秋季重又推出逃犯条例修订，但人们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已经被摧毁。在周日的抗议里，人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特别是警察主要针对年轻人的暴力行为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北京许诺给予香港民主和自由的法治体制，保证香港人可以继续生活在自由中，但是北京没有遵守诺言。这是南德意志报的观点。 民进周刊认为，逃犯条例修订现在暂缓出台了，但香港出现了一个悲惨的死亡事件。周日的示威游行人数已接近200万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陷入防御状态，香港还会出现更大的反对政治领导层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是德国《民进周刊》的预言。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日本山形县外海 6.8 级强震，目前已经解除了海啸警报。迎乌克兰总统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两手发抖，欢迎仪式之后补充水分，他身体恢复正常。特朗普发推，确认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演出了瘦肉精，中国海关对加拿大猪肉发出预警。下面首先请听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脸书推出加密货币计划的消息颇引世人关注。此一项目目前被称为天秤计划，预计将在2020年正式推出。这是脸书与数十家知名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的电子货币，将大大的简化20亿脸书用户的日常生活，因此被视为具有三重性的革命意义。脸书的加密货币将由天秤协会管理，这是一个由维萨、万事达和贝宝等公司组成的财团，目前已有数十家公司参与此一货币的投资。此一创新举措颇似为重振社交网络形象而发起的一场强有力的沟通。脸书曾因剑桥分析公司滥用数据陷入数据泄露丑闻而一度声誉扫地，失去用户信任。为重新挽回用户信任，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决心还给用户一个聊天空间，同时为公司的未来走向定下基调。加密货币计划的推出将是脸书极为重要的下一步。天秤加密货币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三重革命意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波及面颇广。与只关涉极少数群体的比特币相比，脸书期望及此一加密货币为平台用户打造一种低门槛的线上支付方式，从而将成为第一个适用于所有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的加密货币，凸显了它与比特币的巨大差异。其次，涉及的是这一加密货币的推动者脸书。这项加密货币的推出将触发社交网络模式的一场变革。社交网络目前的运用机制是利用其用户的个人数据，然而隐私意味着脸书能获取的用户数据将随之减少，这对于广告收入占其总体营收 98% 的脸书而言影响巨大。随着加密货币的推出，脸书将通过此一货币的流通了解用户的消费倾向，进而为平台上的广告提供数据基础，进一步拓展业务。用户透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可为脸书带来其他收入来源，令其营收更加多元化，不再全面依赖广告，并将脸书从单纯的社交平台转变为一个媒合消费者与店家的电商平台。执行长扎克伯格期盼利用20亿用户的丰富资源，完善维持自我生态系统的目的，此举颇令以亚马逊为首的其他科技巨头的羡慕。第三点革命性的意义表现在加密货币可能会破坏现有的经济基本规则。就目前而言，各银行和支付链中的所有参与者纷纷表现出了忧心。面对脸书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将面临巨大冲击。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加密货币颠覆的将是整个货币秩序。至今为止，货币体系始终掌控在各国政府及央行手中。一家私营集团如果在某一天掌控了货币体系，将带来怎样的后果，颇令人关注。尽管此种局面并不会马上发生，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脸书加密货币将以一种稳定币的形式发行，其价值与美元挂钩，以尽量降低波动性。 目前，包括比特币在内，大多数加密货币均有着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性质，而这一性质极不利于作为交易媒介或价值储藏的工具。因此，稳定币将会透过将价值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方式，减少价值波动的情形。《华尔街日报》披露，脸书天秤计划加密货币项目已获得十多家企业的支持，其中包括维萨、万事达、贝宝和优步等巨头公司，每家参与企业将分别投资$1000万作为加密货币的创始资金。为确保加密货币运作独立，脸书计划筹组一个外部基金会，专门负责管理这些资金。此外，为避免加密货币受到单一个体掌控，脸书还计划推出一个拥有100个节点的区块链网络。尽管与其他加密货币相比，这一数字难免显得单薄。脸书方面披露，加密货币预计最快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在10多个国家正式推出，不仅为用户提供便捷便宜的手法国际汇款方式，也将成为平台上交易的媒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九届研讨会于2019年5月19日至21日在德国科隆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围绕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民族危机展开。2019年因迎来54运动100周年、89六四民运30周年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本届研讨会更凸显其重要意义。会议前夕，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先生，您好。
你好，刘芳。
首先请谈谈科隆国际研讨会的办会宗旨，科隆会议的主办方由哪方担任，又有哪些机构及个人参与？
2019年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是一个特殊之年。对中国人来说，期盼中国的宪政民主从50运动说起有100周年了，从79民运算起有40周年了，从89民运计算也有30周年了。眼下中国的局势正处于寒冬，从中国体制上来说，确立了习近平的终身制度，中国再次回到了毛时代的旧制，对国内人民的控制收紧，所谓的社会保障卡上面的记录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每个人都成为一张塑料卡片，对民主维权人士的迫害与打压加剧。通过这次国际研讨会，旨在唤醒社会对中国专制统治、独裁统治加剧、人权状况恶化与民主矛盾深化等认知，推广和宣传台湾现代社会亚洲符号，促进和推动德国民众对台湾当下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加强与欧洲文化人权组织合作，协同各民主力量及其他受压迫的族裔，形成一股民间力量，以抗衡中国专制独裁制度，建立起中国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台湾和香港民主力量以及中国各民主力量之间的合作平台，面对复杂局面，冷静思考，开拓思路，寻找中国民运的新思维、新策略、新方法。主办单位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该组织成立于2006年，在这13年中一共举办了12次这样的国际论坛会议，在德国的柏林、科隆、慕尼黑，在日本的东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等都举行过国际研讨会，特别是200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大厦中举办过论坛会议，2016年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举办过论坛会议等等。这次会议的协办单位是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共和党及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台湾、美国、加拿大、 日本、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等，当然还有我们德国的朋友们，特别是德国的学术界、新闻界、中国问题专家及社会团体都派有代表出席会议。台湾驻德国代表处谢志伟大使也会亲临现场，零距离交流与演讲。台湾民主基金会还特别委派了他们董事会董事黄松立博士、监事会监事韦千峰博士等代表与会。
请您介绍一下本届科隆国际研讨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这次科隆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今年是个特别年相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八九民运三十周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经历了百年，而中国依然处在独裁统治下，这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这就有了对当下的中国时局重新审视与判断的必要，对几十年的中国民主运动需要重新反思与研讨新的方略。我们在德国科隆举行这样的会议，也有了近水楼台的方便，请一些德国的学者专家一起来谈，从欧洲社会的视觉看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视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及中国民族自治区的自决权等问题。
您如何评判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以及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中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如何来评判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应该举目四望，横向看，中向看。东欧巨变，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集体转向民主政治，像中国这样的一党统治独裁专制，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除了北朝鲜以外几乎找不到第三家。说俄罗斯普京集权，但是俄罗斯有反对党，有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选举，人民有上街示威游行的权利，新闻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中国再次回到了中生制，这就是严重的政治倒退。至于回首于五四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年代相比较，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要说变化，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活改善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与履行，人权得到尊重与维护，言论、写作、出版等权利还是由政府管控。中国境内的一些作家、律师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了讲真话，还是不断地被送入监狱。应该这么说，中国的民主化、自由与人权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而相应的同步发展，却是原地踏步。执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剥夺了原本就属于中国人民的基本民权、民生。东南亚的小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非洲的中小国家的百姓，至少在制度上、形式上，人民有权利参与讨论国家事务及选举国家领导人，而我们中国的百姓连这样的制度和形式至今仍然被剥夺，无权投票选举自己满意的国家领导人，反而还得被这些独裁统治者们动辄代表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反对台独、港独。问题是中国政府做过这样的询问和调查吗？这就是中国民权的现实。
本届科隆会议提出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的威胁问题，为什么把台湾和香港相提并论？
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应该说两岸三地都知晓，维护一国两制的基础，一是新闻自由，二是司法独立。但是眼下香港正在讨论修法，列出了诽谤罪、算货罪、非法经营罪，其实就是在堵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的管道。无独有偶，香港的司法独立同样遭遇了行政介入，所谓的可引渡罪行使得人人动辄得咎，随时有被抓捕甚至在境外被绑架的危险。今年元旦，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也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台湾独立自主存在了已经70年， 是国共两党当年的那场战争酿成的后果。台湾经过了经济建设与民主转型，台湾人民享受着自由民主的权利，成为华人世界民主政治的范本与榜样。眼下台湾同样遭遇中共武力的威胁与恐吓。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谢志伟大使在会议致辞中发来的贺信啊，以命运共同体风雨同舟为题写道，流亡在外有家归不得的中国人、吐蕃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捍卫民主灯塔的台湾人等，因同受中国共产党之迫害或威胁，反而成了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兄弟姐妹，互相扶持，共同在自由的概念里寻觅到共享的原乡，等待圆一个美梦。
最后请谈谈您如何从中国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中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
经济高速发展，每个国家与地区都会面临资源与市场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因此由我来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我是无从回答的。但是让我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忧虑与困扰的报道，我能感受到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即体会出这样的忧虑。世人都知道中德关系密切，2017年汉堡二十国峰会前，习近平还撰文道，中德关系已成为全球典范，而眼下却被这一带一路折腾的显然出现了明显的缝隙。当意大利宣布就中国丝绸之路倡议达成框架协议，德国外长马斯警告人们不要太天真，他说人们应该看到中国也在通过经济政策寻求其战略利益。近年来德国政界一直谨慎面对一带一路，这背后掩盖着重重疑点与谜团。欧洲的政治家们熟知什么是殖民套路，无非是军队、经济加宗教，这是西方玩腻的资源掠夺游戏。所谓的一带一路经济牌打头阵，文化孔子学院紧随其后，中国海军舰艇驶向远海远洋，明摆着武力作为后盾。在西方人眼里，这岂不是中国人变着花样遮蔽世人眼球的古彩戏法吗？在毯子底下掩盖的与旧时西方人玩的殖民游戏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行新殖民主义的路线，这就是眼下西方人的担忧。连德国政界都疑虑重重，我能不怀疑中国的战略利益吗？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位于巴黎南方巨大的城门之后，有一个 DRSD 这个机构，无疑是法国最隐晦、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这也是充分技术变革的法国国防情报及安全局。它是在法国普鲁士战役失败之后，于1872年创立的情报机构。此次他是在五月底向记者第一次开放大门，这与其传统的做法完全不同。这是 DGSE， 也就是外部安全总局前总局长布克指出的。目前雇用超过1300人的这个情报机构需要让人知道，他今年征召300名各种情报人员人才，例如工程师、电脑专业人才，而这些常才也同样是被比较有名的 DGSE， 也就是对外安全机构情报单位猎取的人才。他借着电视连续剧《传说中的办公室》（Bureau de Legend） 的光环来达到目的。 的。法国情报机构除了 DRSD 之外，还有另外五个不同类的情报机构，例如对外安全局 DGSE、 国内安全局 DGSI， 还有金融交易类的 TAFICSAN， 支持军事行动的 DRM， 还有海关情报工作的 DNRED。DRSD 明确的作业范围就是在国防上，国防情报局安全任务机构是保护军人及在法国的安置，以及军人在国外的行动，例如在非洲萨赫勒进行的巴尔赫内的反叛乱军事行动，他负责保护国防领域的4000个企业，他们越来越多被侵入或者是被收购的对象。在法国情报安全局运营指挥中心，一个情报小组人员投放一名国防机构的虚拟虚构的支援德美拉特女士的相片，她皈依信仰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并学习波斯语。法国情报局安全机构 DRSD 在接获另一个情报机构的警告之后，开始调查这名年轻女子，她的人际关系，她每天外出的行动，还有她的数码指纹，结果被查出她极可能被一个外国组织征召，她在国防方面的工作权将被撤除，其合同也将被终止。同样的例子，一名男士兵也显示出他的激进分子的特征。据布克将军指出，在军队里面，由于地区临近军人的框架措施，在军队里有激进伊斯兰分子的风险，也就是30万人当中发现了十几人。对于退伍的士兵跑到叙利亚及伊拉克投靠伊斯兰国恐怖团体者，往往是个人行为，他们是在那里短期住过之后离开军队投入伊斯兰组织的。相反的，对于经济安全的威胁有爆炸性的倾向，例如目前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甚至法国的盟友国。这是 DRSD 战略资源组副主任保罗指出的，他们借着传统操控手法进行，但也有数码手法、司法手法或者纯粹经济手法，例如透过恶意收购小型珍贵的法国科技单位来窃取科技知识产权。为了调查，这些情报小组使用一整套的经典技术，从获取资料到使用手提包或者是裁缝情报人员安置的毛绒玩具里面隐藏的相机及麦克风。国防安全战略情报局从去年起开始有了一个新发明的软件，名叫斯巴达软件，它你只需要按下几个钮就可以完全工作，而以前需要数十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这些工作，一个五小时的视频因此可以切分为好几个小段落，而且交叉标准来分析，例如分析衣服头发的颜色，男性或是女性，情报人员可以很迅速的就找到目标，他行动的路径以及对方的互动情形。对于 DRSD 国防战略安全情报局来说，透过人工智能加速情报的周期是当务之急，他们也希望透过自动化处理40万个资讯来处理分类成极机密、机密、国防秘密等的资料，这也就是国防战略安全情报局所负责的资讯工作。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山形县外海 6.8 级强震目前已经解除海啸警报，因乌克兰总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两手发抖，欢迎仪式结束之后补充水分，他身体恢复正常。特朗普发推确认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检出了瘦肉精，中国海关对加拿大猪肉发出预警。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he Bongo 演唱的歌曲 La Gaga。
Con el rey